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七节读起。前面我们看到神使我们够资格有能力成为新约的执事，新约执事的工作呢，就是在被我们所服侍的圣徒身上写一封基督的信，用永生神的灵作为墨水，圣徒的心版作为纸，耶稣基督的话是那个内容。就在我们这样服侍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必须留心我们是怎么样服侍，是用字句来服侍，还是在灵里来服侍。字句叫人死，灵叫人活，也就是说字句供应死亡，而灵供应生命，所以一样都是在神的话里来服侍教会。但你在什么样的方式来服侍，你是在字句里来服侍，还是在灵里来服侍，结果是截然不同的。一个就是把死亡供应出去，另外一个反而是把生命供应出去。那到底什么叫做在灵里的服侍，什么叫做在字句里的服侍呢？保罗知道我们大概都不太懂，因此呢，他就继续第七节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，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？保罗很清楚，当他讲出字句和灵之间的区别，可能我们都不是很清楚，保罗就继续解释。最好的解释呢，就用旧约和新约做一个明显的对比。在旧约中，以色列人最推崇的先知当然就是摩西，尤其摩西五经成为整个旧约的基础。保罗在这里的讲话是非常的大胆，在旧约里那个字句里的服侍，保罗说呢叫属死的执事，也就是供应死亡的执事。因为律法叫人治罪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当摩西摆律法摆出来，结果众人就被带到死里了。而新约借着耶稣基督产生另外一个执事，叫属灵的执事。属灵的执事就是来供应生命的。很特别的，保罗是把属灵的和属死的做一个对应，一个属死的执事，一个属灵的执事。属死的执事是在字句里的，属灵的执事是在生命里的。为了让我们更明白什么叫做在字句里，保罗就用旧约的图像让我们看得更清楚。第七节是用字刻在石头上的，是物质的，是明明白白写出来的，相对于这属灵的执事是刻在信徒的心板上的。一个是在外面有形的，一个是在我们心里是无形的。就像我们今天来读圣经，当白纸黑字写在纸上，这就有点像旧约刻在石板上。保罗说这是属死的执事，也就是说这是供应死亡的执事。什么是属灵的执事呢？当你在为神说话的时候，把神的话说到人的心里面去，就像使徒彼得在耶路撒冷第一篇道，他讲完之后众人都觉得扎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话刺进人心里的深处，这个就是属灵的执事，是一个供应生命的执事。接着保罗说，那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于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。这是我们大部分圣徒经常都会误解的，以为字句的服侍是在表面上的，是让人家觉得呆板的，让人觉得无趣的。其实不是的，保罗说这属死的执事，这字句的服侍，其实它也是有荣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字句上的话语是和人心思里面为善的律是相对应的，人一听了就会觉得喜欢，就会觉得好，因此它是有荣光的。我们不要以为字句的服侍一服侍出来就是死气沉沉一片，不见得。 很多时候他把人激动起来，让人兴奋起来，甚至于到一个地步，别人都不能定睛看他。就像当年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因为脸上放光，以色列人都不敢定睛看摩西一样。这个是在字句里的服侍，他服侍到一个地步，他变得很特别，他变得很高，他变得很有荣光，以至于别人看到他都害怕，不敢跟他接近，不能够定睛看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到这时候是不是会有会心的一笑，或者你也曾走过这一段。当你刚开始爱主，当你生命还幼稚的时候，读了一些经文，开始有一些的实行，你觉得非常好，非常喜欢，以至于你就在教会中大力的推广，别人当然看到在你身上发出来的荣光，但你发出来的荣光是到后来叫别人不能定睛看你呢，还是叫别人喜欢跟你接近？主灵的指示当然也有荣光，他荣光是更大的，他荣光是从里面借着生命的长大而发展出来的。保罗前面讲到写推荐信，信是在里面的，当这生命慢慢长大，外显出来就是荣光。有一种荣光是读了字句上的话语，心思中觉得很好，以至于来大力推广，它没有经过你的灵，却是一直在心思里面。因为毕竟字句的话也还是神的话，神的话一被解开就会产生荣光，但这种荣光是让别人不愿意接近的。保罗说这是旧约字句的执事，这个叫做属死的执事，这执事产生出来的荣光是让别人没有办法定睛去看的，但这荣光呢，又是渐渐退去的。甚至于在基督教中，我们经常也会有流行，所以这一阵子有个新的风潮过来，大家就一窝蜂的去学习，过了一阵子这个不灵了，就换另外一个风潮过来，又大家一窝蜂的去学习，这就是渐渐退去的荣光。这些都是在字句里的执事，属死的执事。这保罗用旧约的例子，就让我们对于他所说在字句里的服侍有更清楚的明白。第七节说到那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，第八节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？相对于那字句属死的执事供应死亡，属灵的执事供应生命，它是刻画在人的心板上的。借着话语中生命的供应，圣徒们在灵里接受，生命慢慢成长，生命一成长自然就产生出荣光。一个老练的服侍者，他经常在灵里供应生命，结果他身上也会有荣光。他这荣光呢，是让人愿意去接近的，让人觉得舒服的，觉得祥和的。因为他不是供应死亡，他不是供应定罪，他是供应生命。我年幼的时候很有幸，教会里面有许多蛮属灵的长辈，每一个都是非常的和蔼可亲。一个小弟兄有难处，他就过来陪你祷告，在他身上你真的看出耶稣基督的品格组织在他身上，因而他产生出一种让人家愿意跟他陪伴，愿意到他面前，并且这个荣光因为是出于生命的，因而是一直常在的。在七节八节，保罗就把一个属死的执事和属灵的执事做一个对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你可以借这个时候稍微反省一下过去这段时间你的服事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服事都是有果效的，是好的果效或者坏的果效，是供应生命的果效或者是供应死亡的果效，是服事一段时间又让你周围的圣徒都成长了，还是让你周围的圣徒都觉得羞惭了呢？另外，所有服事都是有荣光的，而当你这荣光显出来之后，是让别人愿意接近你呢，还是让别人不敢到你面前来？接着，就是你这个荣光是一直常在的呢，还是慢慢就退去了，过了一阵子不新鲜了，这荣光就不在了。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保罗这边所说的，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新约的执事，按着灵来供应生命， 给我们周围的圣徒。接着第九节，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。字句的执事和属灵的执事另外一个不同点，就是一个是定罪的执事，另外一个是称义的执事。字句的执事就是在自己蒙到光照，就用同样的光去暴露别人，去定罪别人。而称义的执事呢，带给人的不仅是有光照，更有生命的供应，让人借着生命的供应而被带到称义的境界。那到底你的服事是定罪的服事还是称义的服事呢？就看在你与人交通的时候，你是把律法带给人家，还是把生命带给人家。在我们年幼不老练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属灵的成长，自己觉得很好，很享受，就在教会中大力的推广，不知不觉中我们就把定罪带给我们所服侍的人。你可以五点起来守晨更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就被定罪了。你可以每个礼拜六出去传福音，他跟不上，他就被定罪了。你觉得读经对你帮助很大，就规定人每天要读经几章，却毫不考虑这些读经的人到底读明白没有，是不是从经文中得到一些供应。定罪的执事是带来律法，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，并且要人照着标准来受约束，被辖制。而称义的执事，在人被光照，知道自己够不上之后，还能够在灵里供应生命，在生命中产生出建造，让人不只是知罪自责，而被带到称义里。保罗说，若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。那从前有荣光的，因这极大的荣光，就算不得有荣光了。在旧约，整个犹太人被圈在律法之下，这律法是借着摩西而来的，把以色列百姓圈出来，成为神的选民，这当然有荣光。但耶稣来了，他自己完成了律法上所有的要求，并且借着他的死和复活，把众人从律法的辖制中带出来。因此人不再只是被定罪，而是定罪之后被神称为义，当然这称义执事的荣光就越发的大了。接着十一节，若那废掉的有荣光，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。字句的执事是那被废掉的执事，而属灵的执事呢，是这长存的执事。被废掉的有荣光，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。字句的执事它是有时间性的，且是很快就被废掉的。虽然字句的执事也有荣光，但它的荣光不长久。而属灵的执事，因为它是在生命上的，它是建造的，它是属灵的，它是永远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服侍教会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在意一时的兴奋，一时的兴旺，想要人数很快的增长。生命的事都是缓慢的，属灵的事都是要付代价的。我们愿意付代价，陪着几位的圣徒做一个缓慢但是深入的工，让被我们服侍过的圣徒都是认识灵，认识生命，在生命上得着供应，在生命上得着建造的。这样的服侍是长存的，这样的服侍是有永远的价值。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属灵的执事，也让我们学习在灵里供应生命，在灵里来服侍教会，让我们的服侍是一个在生命里彼此建造的服侍。谢谢你抬举我们，让我们够资格有能力成为这新约的执事。祝你继续恩待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的服侍都能带出永远的价值，在勇士里满了从你而来的荣耀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